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争强好胜，少年人要拿第一，少年人要打败别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要扬自己的名，他们的目的是要在那个奖杯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是少年人的私欲。那么当我们想一个神的仆人要自洁，第一个要去掉的是什么？就是少年人的私欲，就是说你不要有这样的私欲，你不要想扬自己的名，你努力也好，你拿第一也好，你到最优秀的程度也好，你不是要让大家记得你的名字，你不是要打败别人，你是要荣耀天父的名字。所以这就是我们所思想的自洁的第一件事情，要去除少年人的私欲。少年人就在乎我有没有得荣耀，我有没有拿第一啊，一个神的仆人不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得荣耀，我们神的仆人只在乎上帝的名字有没有被荣耀。所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首先意味着就是我们要省察自己服侍神的动机。我到底是希望有一天啊，我可以做人上人啊，我希望我有一天啊，很多人都知道我啊，都归荣耀给我，都给我鼓掌。我们到底是这样的目的呢，还是我们真正的愿意做一个神的仆人，让神的名字伟大？我们上次思想一个神的仆人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喜乐的人呢，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喜乐上帝的仆人呢？秘诀就是他要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他就能够喜乐。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如果他时时刻刻想着尊主为大，他一定会有喜乐。那么一个服侍上帝的人，如果他时时刻刻想着我的名字有没有被彰显出来，我有没有得到大家的尊重，我有没有得到大家的赞美，如果他每天想着这件事情，他一定没有喜乐，他一定没有喜乐。扫罗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不对？上帝高立扫罗王，让扫罗王做以色列的人王，但是扫罗看见大卫，看见人民把荣耀归给大卫，扫罗心里就非常的没有喜乐，他的喜乐就被夺去了。因为他在乎的是什么呢？在乎的人有没有把荣耀归给我，人有没有把掌声归给我。他不在乎以色列的神有没有打败仇敌，以色列的神有没有得荣耀，他根本不想这件事情，他只在想我有没有得荣耀。所以你会看见扫罗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人，没有喜乐的人，因为他不是一个尊主为大的人，他尊自己为大。那么大卫是一个有喜乐的人，大卫无论做王也好，做逃犯也好，无论住在山洞里也好，还住在皇宫里也好，他的喜乐从哪里来呢？从尊主为大，他就会有喜乐。所以我们今天来是想做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我们要洗去自己的私欲。我们服侍神，我们来到教会当中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有一天可以得荣耀，但是我们从圣经中也可以看到反面的例子，就是以当年的门徒，就是以前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是为什么目的来跟从耶稣呢？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啊，然后我们再看二十四节。好，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节起，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啊，我们直接看到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说，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所以从这处经文，我们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和约翰了，他们跟从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服侍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有一天可以居高位，有一天耶稣当国王的时候，我们坐左丞右相。啊，我们跟耶稣平起平坐，我们都坐在最高的位置上，得到最多的荣耀，得到最多的赞，这是他们跟从耶稣服侍耶稣的原因。那么我们特别看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两个门徒他们很有策略，很有办法，他们有没有自己去跟耶稣讲呢？没有， 他们把自己的母亲抬出来，把自己老妈妈妈妈抬出来，妈妈跟耶稣讲。因为当时耶稣的年纪跟雅各约翰年纪差不多的，耶稣那个时候是比彼得还要年轻，彼得比耶稣年纪还大。所以你看，当耶稣面对一个老婆婆变成一个老妈妈，耶稣怎么样呢？从人的人之常情来说，不好驳他的面子，对不对？不好驳他的面子。所以这两个兄弟二人，雅各约翰，他们跟从耶稣是为了有一天自己可以居高位，自己可以得荣耀。然后他们很有策略，他让妈妈把这样的要求提出来。然后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24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十个门徒都很生气啊，非常生气。就有人讲过一句话，你想知道一个人心里真正的想要什么，你就看他为什么事情生气，你就知道了。哎，我想这句话蛮有道理啊。我以前跟我在工作当中跟我的同事当中，有时候我看见我的同事很生气啊，非常的气愤，我就问他，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生气啊？他说那个谁谁谁又涨工资了，我没有涨工资，哇，好生气。他为这件事情生气，你就可以知道他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涨工资，对不对？啊，有些人看到人家搬到大房子里面去，他好生气，他说，哎呀，我辛苦这么多年啊，我没有住那么大的房子，哎，他搬到大房子里去啊，很生气。那么你可以知道他心里其实最在乎的是什么，最想要的是什么，他也想有大房子。那么门徒在这里恼怒，你可以看见这十个门徒其实想要的东西跟雅各约翰想要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呢？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恼怒，哎呀，你怎么抢先说出来了，而且你看你们这么诡诈，你把你的妈妈推出来讲啊，心里很气愤呐。啊，就是你这些人很诡诈。其实他们是怎么样，五十步笑百步，都一样嘛，都是想有一天能够居高位，都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都是觉得有一天觉得，哎呀，掌声要给我，荣耀要给我。而且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四卷福音书记载了多少次门徒恼怒呢？其实只有这一次圣经记载门徒恼怒，在这里是非常非常的生气啊，门徒们非常非常生气。我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攻击耶稣的时候，门徒有没有恼怒啊？从来没有恼怒过。罗马人把耶稣抓走，门徒们没有恼怒过，他们甚至有人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跑了。当人家羞辱耶稣、鞭打耶稣、辱骂耶稣的时候，门徒也没有恼怒，门徒在那里不敢认主的名。但是门徒为一件事情恼怒，就是他们觉得别人要他的同伴要抢去他想要的东西。他想要什么？他想要荣耀，他想要居高位。这就是私欲。所以上帝要把这样的私欲从人心里拿走，这样的私欲不拿走，你永远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无论你做什么，你永远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你不可能成为一个高贵的器皿，因为你在乎的是自己的荣耀，自己的位置。事实上，如果我们看福音书，门徒是非常多非常多次来争论谁为大啊。路加福音9:46，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啊。路加福音22:24，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个可算为大。那么甚至是在耶稣临上十字架的日子，耶稣说我马上要上十字架了，要受死了，门徒还在争论谁为大啊。那么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常常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就是门徒的心态。门徒说我今天跟从耶稣，我今天服侍，当时啊，我是说当时门徒的心态，当时门徒跟从耶稣说啊，我今天受一点委屈，我今天受一点苦，但是有一天我要做王，有一天我要做官啊，有一天我要做人上人。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很努力的读书，我们受很多的苦啊，我们很多时候不放松自己，给自己加很多的担子，我们是为什么呢？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做人上人，我不要做人下人。当然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到世界上面来竞争，当然我不能说他错，但是呢 我们不能把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教会当中来服侍上帝，这不是一个服侍神的态度。你用这样的态度去在世界上经营，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如果用这样的态度来到教会当中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姊妹，你说我今天这样的服侍，因为有一天啊，我想居高位，我想得荣耀，那么你就错了。有一个韩国牧师就讲过啊，有个韩牧师讲过一件事情，他说我要建立一个50万人的大教会啊，就像那个某某牧师一样。我们知道在韩国有些教会是非常大的啊，有的牧师有教会甚至是有上100万人的大教会。那么有个韩牧师说，我要建立一个50万人的教会，就像那个某某某牧师一样，所以我要让别人都记得我啊，我要成功，我要干一番事业。那么我要怎么办呢？我一天要读经多少个小时，要祷告多少个小时，要去探访别人多少个小时，然后要服侍人，要给人洗脚，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当然我要说，你读经祷告也好，你探访也好，劝勉也好，你给人家洗脚也好，你这一切的事情都非常棒，非常好，非常属灵。但是你做这一切的事情，如果是为了有一天要让别人记得我，有一天我要干一番事业，有一天我要打败一些人，我要把一些人比下去，如果你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这就是出于私欲，这就是出于私欲。那么你所做的那一切的事情，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看上去很属灵的事情，上帝怎么看呢？仍然是卑贱的事情，仍然是卑贱的事情。那么无论你是否真正的能够建立一个50万人的大教会，但上帝看呢，你仍然不是一个高贵的器皿，你仍然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思想神的仆人，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上帝手中高贵的器皿，我们就要摆脱私欲，我们就要想清楚为什么来做上帝手中的器皿，我为什么要被上帝所使用，要做神的工，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如果人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归荣耀给自己，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就是说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啊！很多的君王觉得自己很风光啊，很了不起，但是呢过了不久，秦朝是一个非常短命的王朝，非常短命，几十年十几年就结束了。但是秦始皇当时觉得自己很风光，结果最后他哪里知道，他成为别人口中的笑话。别人一说起秦始皇，觉得这个人好可笑，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但是你看今天他在哪里啊？变成了一堆土。这就是我们人生在这个世上，你追求自己的荣耀，你觉得自己有荣耀，觉得自己得到很多人家的赞美，但是你不知道人家背后怎么样议论你，你不知道过一段时间人家议论你，你可能成为人家口中的笑话啊！所以基督徒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荣耀自己，归荣耀给自己，是什么呢？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那么事实上只有神是高贵的，只有神是圣洁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与上帝的荣耀联系在一起，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高贵的。无论你是在扫地啊，无论你是在捡垃圾，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那你做这件事情是跟神的荣耀连在一起，那么你所从事的事情就是高贵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弟兄基督徒，他叫劳伦斯啊，劳伦斯写了一本书叫《与神同在》。劳伦斯的职业是什么？是厨师，他是个厨师，但是他随处随在，他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荣耀上帝，他做每一件事情他都祷告依靠神。所以呢，哪怕他是一个厨师，他在做饭，他也是在做一件非常荣耀和高贵的事情。那么如果我所做的事情与上帝无关，我根本不考虑上帝是否得荣耀的问题，哪怕你是当总统当主席，你所做的事情也是仅仅关乎于这个地，关乎于这个县市，那么这个事情呢就不是高贵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赞和荣耀的地方。如果按圣经的话讲，那这样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卑贱的事情，就是很低的事情，跟上帝没有一点关系，跟天没有一点关系，只是跟这个地有关系，就是这么低。那么所以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是为了神的荣耀。那么在主耶稣基督诞生时候，天使那时候对牧羊人，就是圣经记载在对牧羊人所唱了一首荣耀颂，我们基督徒称为荣耀颂，这个是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荣耀颂。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传统，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会唱诗赞美神啊，赞美主耶稣基督，在圣诞节在任何的节气我们用歌声来赞美主耶稣。那么最有名的一首歌声，最起初一首赞美耶稣的歌是哪里呢？就是这个荣耀颂。荣耀颂其实就是两句话，一句话荣耀归给谁呢？归给上帝，荣耀是单单归给上帝的，平安是归给人的，荣耀不是给人的，平安是给人的，那么上帝是要得荣耀的。所以看到这个，我们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那么有一个人呢，他被称为音乐之父，他就是巴赫。我们知道巴赫家族啊，出了很多著名的音乐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音乐之父是人们称为大巴赫啊，就是 J.S. 巴赫。那么巴赫的一生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伟大的音乐作品，他被称为音乐之父，他在音乐各个方面的成就是非常之高啊，他的音乐非常的精密，非常非常的精密，非常非常非常的构架非常的宏大，但是同样又非常的精巧啊，所以大家叹为观止，大家称巴赫的音乐是纯粹音乐啊，巴赫的音乐是纯，他是音乐之父。那么而巴赫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巴赫在他写的每一首乐章之前，一开始他会写两个字母 JJ 啊，我在这个投影上大家可以看到 JJ 这是拉丁文的一个缩写，耶稣 Yuva 就是耶稣帮助。他写任何东西之前，他写任何一篇乐章之前，他一定要写 JJ 耶稣你帮助我。那么在乐章结束之后，他会写 SDG 啊，这是 Soli Deo Gloria， 就是荣耀唯独归给神，就是这个乐章是写给谁的呢？是为谁而写的呢？为上帝的荣耀而写。那么这个乐章是从何而来呢？是从上帝那里来，是上帝他帮助我写出来的。所以这在巴赫的每一篇乐章都是这样。那么跟巴赫同时代有一个非常伟大的音乐家叫亨德尔，亨德尔最出名的就是他的弥赛亚，亨德尔三个星期之内写了弥赛亚，非常伟大的赞美诗来歌颂主耶稣基督。那么弥赛亚，那么亨德尔同样的是在他大多数乐章最后会写上 SDG 啊 Soli Deo Gloria， 荣耀单单归给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做音乐家也好，或者你像劳伦斯那样你做厨师也好，那么保罗说什么？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荣耀神而做，无论你做什么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SDG 的心智，荣耀要归于神，这样的一个心智，这就是逃离少年人的私欲啊，这就是自洁，竭尽自己服侍上帝的动机。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这个音乐都非常好啊，弹钢琴做来使用各样的乐器，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啊也都会使用很多很多的乐器。那么我们现在就鼓励我们大家，我们来思想巴赫，思想亨德尔，他们是带着怎样的心态来做他们的音乐，他们带着怎样的心态来把他们最好的作品呈现出来。首先他们知道这个作品从哪里来呢？从耶稣那里来， JJ 从 JJ 来，耶稣 Yuva。 那么 他也知道这个作品是献给谁呢？是为了谁的荣耀呢？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主耶稣的荣耀啊 ！Soli Deo Gloria, SDJ。我希望我们这个成为我们每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也成为我们身上的一个记号，成为你手上工作的记号。无论你在公司里做研发啊，无论你在大学里去教书育人，你做任何的事情，你把这个标签你打上去，你在你做的写的每一篇文章，做的每一件事情，最后你把这个 SDG 的标签你打上去，这就是一个自洁的人，这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的记号。那么在耶稣诞生天使歌唱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人如果要抢夺偷窃那应该属于上帝的荣耀，那他会不会有平安呢？他一定没有平安，因为他要去抢去偷不属于他的东西，他就一定没有平安。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是平安，上帝没有应许要给我们荣耀。当然并不是说上帝不给我们荣耀，上帝给我们荣耀，但是我们自己你不要想去偷，不要想去抢。耶稣做了很好的榜样，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自己降卑取了奴仆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结果怎么样？上帝天父上帝把他升为至高，归荣耀给他。耶稣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得荣耀，耶稣只想要归荣耀给天父，结果天父就荣耀耶稣。所以这是一个神仆人的一个心态，也是一个正常的次序。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避免偷窃了应该属于上帝的荣耀呢？可能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偷窃了或者抢夺了应该归给上帝的东西，归给上帝的荣耀。我们什么时候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就是你在扮演别人的上帝，你在扮演别人的上帝，你就会偷窃一些刚归于上帝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可看自己过于所看的。我们在罗马书12:3，圣经说，我凭着，这是保罗所说，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中道。你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看高了。那么这个圣经写的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有两种可能性，对不对？一种可能性把自己看高了，一种可能性把自己看低了，对不对？那么在这圣经里只提醒我们不要把自己看高，不要过于所当看的。圣经有没有提醒我们，哎，不要把自己看低了，有没有这样提醒呢？没有这样提醒。为什么不这样提醒？不用这样提醒嘛，对不对？大家多半都是把自己看高一点，很少有人把自己看低一点，这不需要提醒，基本上没有人会这么看自己，把自己看太低了，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普遍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大家都把自己看高了。所以圣经是这样来提醒的，所以把自己看低一点啊，看得合乎中道一点。这就是我们一个神仆人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归荣耀给上帝的心态。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高了，我们可能就会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偷窃了一些刚应该归给上帝的东西。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这是使徒们的一个例子，这在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改变之后的耶稣的门徒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徒行传14:8-15，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双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失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从众人向使徒献祭。 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那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啊，我们直接看到十八节，十八节，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地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所以你会看见门这个时候的门徒跟以前的门徒有很大的不同。以前的门徒巴不得有一天自己可以居高位，那么这个时候门徒被人家当作上帝来拜，被人家当作神来拜，这个时候门徒怎么样？吓死了，吓死了，逃避，极力的逃避，极力的拦阻，不要把我们抬高了，不要把我们当作上帝，不要把我们放在我们不在的那个位置上面。他门徒在这里反复说，我们也是人呐，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们跟你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神仆人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归荣耀给上帝的心态。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所行的这个神迹跟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耶稣曾经让一个瘸子起来行走，就是凭一句话，那么保罗也是凭一句话呀。所以在人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啊，这就是神来到我们中间才行这样的神迹啊。但是保罗却极力逃避，逃避这一切，不要让人归荣耀给他。他说我就是一个人呐，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神的仆人，我们要在我们的一切服事当中，一切的工作当中，你打上一个 SDG 的记号，荣耀唯独归给神的记号，就是怎么样呢？你逃避，逃避别人把当归给上帝的荣耀归给了你，碰到这样的事情你要赶紧躲。那么我有一个我最好的朋友Steve， 他是一个去到中国很多年的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宣教士，他和他的妻子 Irene， 他们两个人都是60多岁的老人，他们一生大多数时间全部都是在亚洲，在异国他乡，在做宣教士，在服侍神。后来我们在一起，在中国武汉，我们在一起差不多同工1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家庭教会里面来服侍。 Steve 是我见过一个最有爱心的人，他在 Steve 在他来，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为耶稣摆上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被上帝摆上的。那么他在武汉的时候呢，他带领很多的大学生，就是来信靠主，来认识耶稣。那么在这群大学生当中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年轻人，是一个研究生啊，我就在这里就称他小张啊，这不是他的真名，我们就这样来称呼他，因为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事情。那么这个小张就把史蒂夫就看作他的父亲，当然了，史蒂夫看很多的年轻人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但是因为这个小张童年非常的痛苦，他的童年在他的父亲那里没有得到过正常的父爱，所以呢，他就把 Steve 就看作他的父亲。那么这个小张精神上有点问题，所以他不能容忍别人跟 Steve 在一起，他巴不得 Steve 天天24小时跟我在一起。结果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不能容忍 Irene， 就是 Steve 的妻子，那个老婆婆跟 Steve 在一起。他如果看见婆婆跟这个史蒂夫在一起的话，这个小张非常的愤怒。有时候当史蒂夫不在的时候，他对艾瑞发很大的脾气，非常大的脾气，甚至就是有点失控。那么这个小张他自己在大学里面有宿舍，自己有学校食堂吃饭，他很少去的，他就在基本上每天都在史蒂夫家里来吃饭，然后很基本上就住在史蒂夫家里。然后他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大学生，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喜欢上网嘛，在网吧里面就一弄就一通宵的。那么这个小张也是这样，他任何时候他想到史蒂夫家里去，他就敲开门，从来不管时间，无论多么晚。有时候他从网吧里回来，身上的味道，哎呀，就是很难闻的味道，就是凌晨恨不得就到凌晨的时候，2、3点、4、5点的时候，他就把门打开，史蒂夫就要给他开门，他就要进去洗澡。然后他洗完澡之后，他是从来不会打扫这个浴室的，从来不会的。所以这个给史蒂夫和艾瑞的家庭带来很大的困扰，带来非常大的困扰。但是有一件事情，当时在武汉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在武汉的这个三字的教堂里面被一个年轻人用刀杀死了。 那么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个美国宣教士给他传的福音，他们是互相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就是这个美国宣教士带领这个年轻人信耶稣的。但是这个年轻人精神有问题，所以有一天他突然失控，突然发狂，所以他就拿起刀把这个美国宣教士就杀死。那么这件事情正好在那个时候发生，这件事情就提醒了史蒂夫，因为史蒂夫看到这个小张对 Irene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他担心有一天小张会发狂，会失控，会伤害到他的妻子。所以呢，终于史蒂夫给小张就提了一个要求，就是找到小张，就跟小张就说，哎，来来，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后来就说，你以后到我家，就对小张讲，你以后到我家来洗澡啊，你能不能在晚上10点半之前来？如果在晚上10点半之后来，这个确实是都影响很大，这个邻居啊，楼上楼上邻居都有影响，然后我们也休息不好。就给小张提这样的要求，结果小张听到这样的要求以后，他怎么样呢？怎么样的个反应呢？暴跳如雷，狂怒，就指着史蒂夫就说，你不是说你对我的爱就是耶稣对世人的爱，无条件的爱吗？你不是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舍己跟从耶稣吗？你不是说你爱我就像耶稣那样的，就是把一切都奉献，连命都可以舍，你不是这样的爱吗？你不是告诉我这些，但是现在我在你家洗个澡都算多大的事呢，你就要给我提要求。他说，你就是个骗子，就是实不讲，你就是个骗子，原来你给我说的那些全是假的，我也不相信你给我传的耶稣，我从此再不要见到你，我也再不要信什么你所传的耶稣。这个小张就走了。我们可以想象讲这话的时候，史蒂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他受到很深的伤害，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一番话唤醒了史蒂夫，叫醒了他，他终于意识到，原来他的那种爱，他的那种服侍是没有智慧的，没有真正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他把人带到哪去了呀？带到他自己面前来了。这个小张把史蒂夫就看成了耶稣，这个小张把史蒂夫就看成了救主，看成了上帝，他一切的期望，一切的依靠，一切的盼望，全部寄托在谁身上呢？寄托在史蒂夫身上。而史蒂夫是谁呢？是一个人呐，他不是上帝，他不是耶稣。所以史蒂夫的这种爱和服侍，在我看来，哇，已经非常无私了，非常伟大了。但是这种爱和服侍真正成为小张信上帝的一个绊脚石，成为他信上帝的一个拦阻。所以史蒂夫终于醒悟到这个问题。当史蒂夫醒悟到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件事情我终身难忘啊，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来到教会当中，向我们当时这些教会的一些负责同工来到我们面前向我们认罪。那是这差不多有10几年前了，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年轻呢，我们那个时候也服侍也没有什么经验，都是非常年轻的年轻人。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服侍上帝一辈子的人，一个把自己一生全家全部奉献在上帝手中，靠着信心生活了几乎一辈子的人，这样的一个老宣教士来到我们这样一群年轻人面前来认罪啊。他说，我要来到你们面前认罪，因为我的愚昧，我绊倒人的信心，我绊倒了小张的信心。所以这件事情，我从这件事情我看到什么叫神的仆人呢？什么叫上帝手中高贵的器皿呢？这就是上帝手中高贵的器皿。他一生之久，他不断的自洁，不断的自己洁净自己，不断的自己洁净自己，上帝就把这样的器皿就越抬越高，越抬越高，越抬越高，就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这就是上帝手中贵重的器皿。在人看来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在我看来史蒂夫已经很完美了，但是呢，他仍然是一个自洁的器皿，自己洁净，他来到我面前认罪。后来当然这件事情给我们有很大的这种警醒。那么后来当然我们也就去帮助这个小张帮助小张把信心建立在真正建立在耶稣那里，建立在上帝那里，不要建立在人身上。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非常曲折和漫长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服侍上帝的人，我们是一个自洁的器皿，我们越是自己洁净自己，我们就越成为贵重的器皿。还有一件事，我们是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 我们不是把人带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上帝，那么我们也不能让别人成为我们的上帝啊。我们服侍人确实是像服侍主，这是指我们一个服侍的态度，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的上帝是谁呢？我们真正的主是谁呢？是那代替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是我的主，我听他的话啊。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不是我的主，我可以带着一个服侍主的态度去服侍别人，但是我心里要清楚啊，这个是怎么样？我们服侍的意义是从上帝那里来，不是从我们服侍的对象来。我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这个小张来到史蒂夫的家里，又吃又喝又洗澡又怎么样，然后史蒂夫告诉小张，哎呀，感谢你，你让我的人生有意义，你来用我的家，你来用我的冰箱，你来用我的浴室，你让我的人生有意义，你让我的这些服务有价值，那这句话不就是很荒唐吗？对不对？这个服侍的意义和价值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啊，不是你服侍的对象来给你。我说的服侍的对象不是上帝，是指你服侍的人。所以一个上帝的仆人自己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扮演别人心中上帝的角色，你这样你不仅不会救别人，你可能会绊倒别人，你这样你不仅不会把这个人带到上帝那里去，你可能让这个人来到你面前，然后到这个地方就停止了，然后有一天你有一次你不完美，你有一次你把你真实的想法讲出来，你就把这个人就绊倒了，这个人就会否定你，也否定你所对他所讲的一切。那么这就是我从史蒂夫身上学到的功课，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上帝，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救主，即便是史蒂夫这样的人他都做不到。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啊，哥林多前书1:12-13，哥林多前书1:12-13，我给大家读一下。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在哥林多前书3:4-7，圣经这样讲，有说我是属保罗，有说我是属亚波罗，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这就是神仆人的心态，无论你做了什么，无论你做了多么重要的工作，荣耀唯独归给神，荣耀不是归给我们自己，我们算不得什么，神的仆人算不得什么，神的仆人不能成为别人心中的上帝。有的时候人们因为信任上帝的缘故，人们会信任一些服侍神的人，但这个时候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自己心里要冷静，你们自己心里要头脑要清醒，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所以呢，什么是我们服侍的目标呢？最终的目标归荣耀给上帝，具体的来讲就是带人来认识耶稣，不是把人带到我面前来。那么我们服侍人不仅仅是帮让别人觉得啊很开心很舒服啊，满足别人的一些要求啊，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仅仅如此，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个人要带到神面前来。所以保罗说，凡事我都可做，但是呢总要救些人，总要让些人得救，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如果我们的服事没有把人带到上帝那里来，我们的服事就是失败的，也不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就像史蒂夫，他对小张的那种常年的那样的一种爱，那样的一种服事，有没有把小张带到上帝面前来呢？没有，他把小张带到了自己面前来。当然他不是有意的啊，他不是故意这样做，他是无意当中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无意当中看自己不合乎中道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服事的动机最重要的目的是把人带到上帝那里来，是归荣耀给上帝，不是归荣耀给我们自己。甚至我们也不是要得到人的称赞，要别人说啊，基督徒真是好人呐、啊，基督徒真是好有爱心呐、啊，这个甚至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我们会看耶稣的门徒在世上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得到太多的表扬啊，人们说他是癫狂的，人们说这些人全是疯子啊，人们说这些人是很粗鲁的人，说保罗是很粗鲁的人。但是又如何呢？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我总要救些人，这是保罗的心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是要让人们记住耶稣的名字，我们要人们忘记我们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自己的名字没有什么意义啊，无非就是一粒微尘，大海中的一滴而已。而耶稣的名字是唯一宝贵的。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如果与上帝没有关系，那都不值得纪念啊，那都是非常短暂的工作。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多么的微小，多么的渺小，但是我们是带着一个服侍上帝的心志，归荣耀给上帝的心志去做，它就有意义，它就有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到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有些人是贵重的器皿，有些人呢是卑贱的器皿。我们都要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不要成为卑贱的器皿，去做那些啊卑贱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成为贵重的器皿呢？自洁，自己洁净自己。第一步，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不够洁净，所以我们才愿意自己洁净自己。第二步，我们洁净什么呢？洁净我们心中的私欲，洁净我们来到神面前服侍神、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教会的动机。我们来洁净这样的动机，为了什么？是为了像当年的门徒那样，有一天哇，我们要居高位，要得荣耀，还是来在主的面前单单的归荣耀给上帝？就像巴赫，就像亨德尔，他们在他每一个作品、每一件事情上面，他们打一个记号，打一个 SDG 的记号。我们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打上这样的一个记号。无论你做什么，你在公司里，你在任何地方，你在教会里，你让你所说的一切事情，口里说的一句话，你都不要忘记应该打上这样的一个记号，归荣耀给上帝的记号。那么有一个哲学家人们叫他存在主义之父，叫齐克果。那么我们中国翻译成就是克尔凯格尔，他是一个丹麦哲学家。他讲过一句话，就是爱一个人就是教导他爱上帝。我们今天谈服侍人，谈做上帝的仆人，我们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我们这种服侍是一定是出于爱的。你不是真正因为爱人你做这些没有意义，你因为真正关心他，真正爱他，你做这些才有意义。那么爱的目标是什么呢？爱的目标，什么是爱呢？这个齐克格大师说，爱一个人就是教导他爱上帝。雅各约翰的母亲很爱自己的孩子，对不对？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够做人上人，当耶稣成为国王的时候，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左丞右相啊。他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他这样的一个爱呢，没有给这个孩子带来祝福，带来的是什么？别人对这个孩子的愤怒、恼怒。什么是爱？爱就是你真的爱一个人，你就把他带到上帝那里去，你就让他能够爱上帝。这就是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这就是信心的伟人啊，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爱，这就是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爱，就是带领世人来爱上帝，来认识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感谢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认识你，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把这样的呼召放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能够愿意为你所用。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就愿意来在你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自洁的人。 主啊，我们愿意圣灵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愿意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各样的罪，所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所有隐而未现的罪。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成为一个单单的要归荣耀给上帝的人。主啊，我们不要做卑贱的人，我们不要做卑贱的器皿。主啊，我们要做高贵的人，我们要做贵贱的器皿。主啊，我们就愿意自洁，愿意被你的话语所洁净，被你的道所洁净。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了我们的心里。主啊，感谢你把我们从灰尘当中提升起来，称我们为神的儿女。主，我们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向你发出感恩。主啊，也求你来保守我们，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以后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主，我们感谢你，赞美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